这里是挪威西方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方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。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3号，公元2017年1月1号，星期天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。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。
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25号在新德里向来自图瓦、卡尔梅克、布里亚特以及蒙古等国家的上千僧俗信众展开了为期3天的佛法教授活动。根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，昨天上午首场法会前，尊者首先接受了俄罗斯人他新闻社的专访，谈到了西方社会的变革，指出虽然世界分东西方，但不论任何一方，包括俄罗斯在内，居住着的都为不喜爱死亡、饥饿与杀戮的人类。尊者提到欧盟的建立使得昔日的敌对国成为盟友，证明建立于共同利益上的联盟机制的优越性。虽然前苏联也被称为联盟，但那因为是极权主义，所以最终解体。欧盟的持续发展则是因为其民主性质。被问及身处暴力世界如何坚守非暴力，尊者回答说，使用常识并从宽广角度去看待问题，就可以看清暴力总是与愤怒和仇恨相伴，这些负面情绪又总是会破坏我们看清事实的能力，使得我们因此去采取与现实不符的行动。透过理解与对话，总是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。我们应该停止美化愤怒。有图瓦共和国记者提问该如何保护佛教传承，尊者强调，图瓦也是继承那烂陀佛教传承的国家，要让这一文化延续，仅靠信仰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对佛教经论加以学习理解。接着达赖喇嘛尊者开始向来自图瓦、卡尔梅克与布里亚特3个佛教共和国以及蒙古国、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哈萨克斯坦的1250名信众传授佛法。12月26号，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向俄罗斯联邦信众继续开示佛法。根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，尊者提到当初在西藏虔信佛教的民众其实并不了解佛教的含义，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这样的现象。达赖喇嘛强调，学习佛法经论真正含义非常重要。尊者指出，所有宗教都提倡爱与慈悲、宽容与知足，且都一直在利益着世界，但是唯有佛教才教授无我的认知。曾有德国神经学专家给我看一张大脑的图片，说如果有一个在进行控制的我或者灵魂，那么就应该在那里显现，但是图片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我。看起来科学也在支持佛教观点。尊者阐释道，痛苦是由无知所导致的，无知包括将无常看作有常，将无我当作有我，将痛苦视为喜悦，以为存在恒常不变且自主的我是一种扭曲的观点。在接受信众提问时，有人想要了解将耶稣视作菩萨的观点是否恰当。尊者回答说，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，耶稣长时间利益了无数人，的确可以被视作一位菩萨。另有一位正在学习佛教英明的年轻人问尊者，如何才能让佛学不枯燥？尊者建议他阅读不同的典籍，然后对比其中的观点。 尊者并以自己60多年来的修学经验告诫这名提问者，不要急于求成，而是要实践所学，慢慢积累经验。
12月27号，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3天的俄罗斯传法会，并接受了俄国媒体电视一台的专访。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部分访谈内容，尊者当时指出，在今天的世界，人们更加需要培养利他主义。达赖喇嘛尊者表示，3天法会中所教授的经典《入行论》就是培养利他主义的最好指导书之一。人们需要智慧来分析事实真相。尊者建议信众们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，不是仅仅满足于信仰，而是要理解佛陀教言的含义，将信仰建于理由之上。记者问，什么才是最有效的加持与祝福？达赖喇嘛尊者说，这完全在于个人。真正的加持是由内心升起的，而不是从外界获取。尊者讲述了西藏历史上著名修行者米勒日巴的故事。他曾如乞丐一般生活，没有任何财产。一天深夜，一个小偷潜入他修行的山洞，他大笑着说，大白天我在这洞里都找不到任何东西，你又怎么可能在黑夜里找到什么？所以尊者只应该培养内心，而不是依靠外在事物。佛陀也用6年时间苦行，没有任何财产，连念珠都没有，但却证悟得道。曾有孟买的富人家庭来请求加持，达赖喇嘛尊者告诉对方，从外部寻求加持是错误的，真正的加持在人们的内心。因此建议这家人利用财富优势来向孟买贫民窟的穷人提供教育机会，指那才是真正的加持。达赖喇嘛尊者也向记者阐释道，今天的世界也受伤人士新闻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却不受多少关注。我们必须提醒自己，所有70亿人类都是兄弟姐妹，如气候变化之类的挑战不只影响某个国家，而是影响所有人。我们需要透过教育来提升人类一体性的理念。不要忘记，在出生方式、身体与思想以及情绪方面，大家都无多少差别。在最后一场法会中，尊者再次提到加持祝福的意义，讲到，曾有位西藏安多的上师在受邀去某地传法时，因年事已高，便表示无法前往。邀请方则继续恳请，指这位上师只要能够到场，向信众给予加持便可。谁知最终这位上师不但前去，而且认真地阐释了佛法。他并说，自己不是那种只用脏手为信徒摸顶加持的上师，他只会教授信众们应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他认为这才有所帮助。12月28号，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，同首席部长库玛一道前往位于该市的佛陀纪念公园。在公园内的佛塔前，众人焚香朝拜，先后用巴利语、藏语以及日语念诵了祝祷经文。尊者也向聚集在当地的一批境内藏人信众给予了安慰。在比哈尔邦首席部长的官邸，尊者同部长及其他官员共享午餐，讨论了邦政府推出的禁止酒精饮品买卖的法案。而后尊者前往菩提迦叶，抵达时受到了当地地区长官、警署负责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两位部长和信众们的隆重迎接。12月29号一早，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正觉大塔朝拜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向尊者送上了祝福，包括一批来自境内的藏人。此外，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于12月28号当天公布了2016年美国人最钦佩人物调查结果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为最受钦佩男性，第二位是当选总统川普，第三位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，而达赖喇嘛尊者也被美国人选为第7位最受钦佩人物。
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，请收听境内藏人歌手德吉采让演唱的歌曲《青春的瀑布》。歌词阐述了在世代的更替中，年轻一代藏人对西藏传统文化制度的反思，以及西藏民族未来的忧思。听众朋友，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期节目是由丹津潘多主持的，明天通神再会，这些地位。